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17年过年的那会儿，微博有这样一个热搜，叫做广东人吃福建人，福建人瑟瑟发抖。对于我们这样的吃瓜群众，突然间就感到十分的费解。原来是广东邻省的福建小伙伴调侃广东人红包包的少时，广东人撂出了自己美食大神的底牌。我们今天要探访的这个省份呢，正是这个段子的主人公。福建省，福建位于东海之滨，武夷山、永定土楼、鼓浪屿、南普陀寺等等等等，是名副其实的旅游文化大省。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两位福建小伙伴，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掌声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一位小伙伴庄静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庄静，然后我来自厦门，我人生的前20多年都是在厦门度过的。从厦门离开之后，我来了美国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来了西雅图，现在在西雅图已经生活了几年了。
土生土长的厦门人，而且从我们庄静甜美的声音里面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厦门妹子的灵动活泼了。那么掌声让我们欢迎今天第二位小伙伴道林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喂，大家好，我是道林，我前18年在福州土生土长，所以大家可以从我的这个口音已经听出来了，如假包换。刚才叶子说的那个段子，我不能肯定那个主角到底是不是我们福建人啊，因为听上去好像我们只是那个一份菜单。
对，说明这个福建人很有特色。从我们道林的话中，不知道庄静能不能这个分辨出刚才道林说自己有浓浓的这个福建口音呢？
有一点点。
还是有一点点的。那因为老乡老乡之间嘛，总是听这个乡音分外的了解了。那么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道林您请说。这边的信号好像有一点点，
我说可惜这
我们的信号好像
是个电台啊，不是电视台。
哦，就没有见到本人。
如果是电视台的话，你们毕竟就可以打上字幕了。
对对对，
没有，你们可以打字幕，这样我们就可以更顺畅的交流。
对，这样说起来真是给我们提了个好醒，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建议台长看看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也拓展一下这个字幕环节，看看这个 Zoom 里面能不能也打上字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交流交流。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一个来自厦门，一个来自福州，都是福建省这个赫赫有名的城市了。那么先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吧，还是从我们庄静开始。这个厦门是很多人心中这个小清新小文艺的城市的典型代表了，那就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一个二线城市，但是有着一个一线城市的名气。然后它很漂亮，是个旅游城市。它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不过我回想起来，关于我的家乡，我印象最多的其实是关于它的气候。我印象很深，就是夏天外面很炎热，我在空调房里吃着西瓜，或者是夏天来台风的时候，外面的风呼呼的叫，然后我在家里不用去上课，特别的开心。台风过后以后出门看到很多树倒了，或者是有时候会有地震。我觉得我印象深的是关于厦门的自然现象还有气候这些。
对，来了西雅图之后应该发现西雅图跟厦门的气候是截然不同的吧。
对的，在西雅图就没有遇到过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风、地震，然后，气候的话也不是特别像西雅图，冬天会一直下雨，厦门下雨比较多的，我印象中好像是夏天会下的比较多。
夏天会下的比较多，而且今年已经算是西雅图夏天比较炎热的一个年份了。往年的日子里，很多时候很多家家户户都是没有空调的，对，跟厦门这个坐在空调房里吃西瓜的感受还是略有不同的。那么不知道道林对福州是怎么样一个介绍呢？
这个刚才这个庄静同学对厦门的介绍真是太谦虚了，因为如果
说是一个二线城市，对吧？
对，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心中，福建的省会明明是厦门呀，而福州可能是可能是最没存在感的省会之一了。
那你这个讲法也是谦虚，这个福州大家还是知道的，就是厦门作为这个海滨城市、旅游城市，确实是挺有名气的。那么你对福州的印象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说到对福州的印象嘛，因为其实我也离开家乡很多年了，在家乡的时候不是很多，但前一阵子有部电视剧叫做《隐秘的角落》，就是当我看到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这个我们南方的城市，就是炎热潮湿，但是又充满着各种烟火气，这大概就是我印象当中的家乡，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个什么历史啊、什么名胜啊什么的，其实这在日常生活中你很难就体会到。
刚才你说到这个隐秘的角落，对，隐秘的角落好像就是在广东广西，其实也是离厦门非常近的地方拍摄的。你刚才讲到一个词非常有趣，就是非常的有烟火气息，是吧？哎，这样来形容一座城市还是挺别致的。
可能大家都有吧，没有烟火，对吧？大家觉得自己生活的地方，那肯定就是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
对，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也可以聊聊这个烟火气到底体现在哪儿了。那么想问问两位，这个都说离开家乡多年了嘛，像庄静是来读书了之后一直定居在西雅图，那么很可能也是离开家乡，可能我猜测有六七年的时间了。那么你刚才提到除了想念家乡的这个怀念家乡的气候之外，那你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一定要去的地方？
有的。我如果回家的时候，我最希望的时间，我希望是中秋回去也就快了，但今年回去不了，因为中秋我觉得是厦门最是我最喜欢的在厦门的节日，也是我觉得厦门最热闹的节日。因为中秋厦门也有一个传统，就大家会博饼，就类似于赌博，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博六个骰子放在陶瓷碗里面，然后中秋夜晚就有各家各户都有那种清脆的拨骰子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小时候也觉得那个就游戏特别好玩，就是但是如果没有中秋回去的话，我一般回去我会吃好吃的，比如说我很喜欢吃海蛎煎，然后我很喜欢吃姜母鸭，还有沙茶面、土笋冻。我不知道叶子知不知道土笋冻是什么？
土笋冻好像是那个有一点像小虫子一样的果冻胶体的一类东西，是吗？我去厦门的时候有去尝过这个，就是口感非常的特别，听起来好像怪吓人的样子，但尝起来那个味道真是特别特别好。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它到底是由什么做的，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里面有沙虫，然后外面就裹着一层像果冻一样的胶体。我小时候最开始吃的时候其实不知道里面是虫子，就这样感觉就是被唬着骗着吃了好几年之后，我才突然发现那里面是虫子。
才突然发现那是虫子。
这个我还可以进一步给你们解释一下，就它这个沙虫呢，实际上是一种环节动物，就是像大家熟悉的蚯蚓，就是环节动物的一类。 所以它的沙虫就是它的表面有干毛，就是所以在海里生长。
你好专业。
是，实际上福州也有，但是沙虫因为它是海里的，是一年四季都有。福州呢还有一些是只有一年中只有几天，就是它生殖的时候会把它的生殖节从土里伸出来脱落在江中，然后我们就勤劳勇敢的福州人民大吃货就把这些都捞起来。
哦，原来还有季节限定款的。所以我当时吃土笋冻的时候那个感受就是，哦，它的肉非常的清香，然后味道非常的甘美甘鲜的样子，而且当时我记得好像要配上那种酱油或者陈醋蒜蓉搭配在一起吃，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让我特别的念念不忘。我相信这也是去福建旅游、去厦门旅游、去福州旅游一定要尝的一道美食了。哎，那么我想问问道林，离开家乡多年，你说你前十八年在这个福州长大的，那离开家乡那么多年，最想念家乡的是什么呢？除了浓浓的烟火气之外。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气候啊，反而我觉得这个西雅图的气候跟福建其实还是蛮像的，就是、
哦、
就是它比较是吧，雨水比较充足，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肯定是没有那么热了啊。但是我觉得最像的一点就是植物都生长得非常的繁密，就是就在那个亚热带生活过，估计大家都会有这样感受，就是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清理。对，没有清理啊什么之类的，很快就会被各种植物给占满。然后如果你去山间的一些小屋啊什么之类的，就经常会看到就是潮湿，就是墙角发霉青苔什么这种感觉，这跟西雅图还是蛮像的。
哦，能从西雅图感受到一丝丝家乡的感觉。那么除了这个你们谈到的气候之外，哎，道林有没有每一次这个回家一定要做的一些事情或者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没有特意去做什么事，但是我发现我每次回去啊，我都要去就是山上走一走。
去山上走一走。
对对，因为我老家那个山上刚好有座寺。也不是特别老吧，可能建立于咸丰年间，这一个寺就是经常就是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但是我小时候经常比如说暑假啊什么时候经常就是跑步会往山上跑，去寺里逛一逛。然后后来我每次回家估计也比较无聊嘛，然后就会去那附近走一走。
对，刚才你提到了，其实从你们的描述当中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福建这个大省啊，这个植被确实特别多，山林茂密的。哎，那么想问问两位最近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呢？庄静最近一次回去是啥时候？
我最近一次回去是去年的十一月份。
去年十月份，哦，差不多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十个月了差不多。那么上一次回家有没有感受到厦门这些年有非常大的变化，或者说你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厦门其实跟你上一次回去有所不同了呢？
哦，是的，每次回去我都觉得厦门更好看了。
更好看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厦门现在建地铁了，以前它是没有地铁的。以前我还印象地理课老师说厦门有一部分地是填海填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很神奇，厦门这个构造居然还是可以建地铁。
对，所以现在有了地铁出行也更加的方便了。对，然后还有什么呢？
对的，然后还有变化，还有一些是我新闻上面看到的，就那时候我不在厦门，比如说厦门开始办很多活动，比如说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是在厦门办的，然后2017年的时候有个金砖五国峰会，就感觉厦门好像就从一个小家碧玉变成一个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
对，你刚刚在节目开头说的时候觉得厦门是个二线城市，我当时内心
一线闺秀了现在。
对对对，厦门真的是越来越走向国际化了，而且承办了各种各样的，无论是比赛还是国际会议，而且作为旅游城市，我觉得国内其实就是讲到赫赫有名的这个旅游城市，厦门永远都不会缺席的。所以作为一个厦门人，你的深深的自豪感在你在国外的时候时刻关注厦门的动态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道林最近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呢？
我最近是两年前回去吧。
两年前回去。
我就没有像我们的庄静同学一样这么关注家乡。我上次回去对这个福建的第一印象是从厦门开始的，因为我们飞机是飞到厦门，然后再飞福州。一到厦门我马上就感觉到天哪，好潮湿好热啊。所以我因为在外面生就是家乡以外生活久了，每次回去我都觉得真是亚热带，真的是特别的热。
所以说其实气候还是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在厦门做停留呢？
我其实更像一种桑拿的感觉。
像是一种桑拿的感觉。对，那有没有
再回去的？
而且我还不是七月份八月份回去了，我只是五月份回去了，我就觉得特别的热。我觉得是不是我在西雅图生活的太久了。当然我来了西雅图之后就觉得西雅图，哇，这夏天真是太美了，太美好了。
哦，哎，那上一回回去的时候有去比如说省内什么地方看一看，或者说你觉得福州这些年有哪一些变化吗？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嘛，对吧，全国人民，对吧，这个不动产都增值了，所以房子都建得特别漂亮，然后公园变得特别的多，然后像福州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一些你可以徒步的浮道啊什么之类的，到处公园都建得特别漂亮。
对，其实你讲的挺对的，在之前我们做的其他省份的节目当中呢，大家纷纷提到就是现在政府对于城市无论是绿化还是公园规划，这个给人民群众的基础设施，另外各个方面其实都是越来越好，而且国内现在有这个移动支付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像在厦门或者说福州这样的城市就显得尤其的突出了。那么哎，很想聊一聊你们小的时候觉得你们印象当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呢？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哎，要不庄静跟我们先聊一聊吧。
比较小的时候的家乡，
请注意这个问题有可能暴露你的年龄。
那我好好想一想我再回答。
那这有可能。那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嘉宾说了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能猜到嘉宾的年龄了。那要不道林你跟我们描述一下，哎，你小的时候觉得这个福建或者说福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小时候啊，其实像小时候你生活的地方你往往都习以为常，就是往往你只有离开家乡之后才发现就是家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像我小时候，哎，比如说我就觉得所有的河都会涨潮和退潮，直到后来我第一次就是离开这个海滨小城到了武汉，我发现滚滚的长江水就是不停的向东流，并没有涨潮和退潮。
对，离开家乡了之后才发现的这一点。
对，
哎，想问问庄静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离开了家乡之后才发现，哦，那原来是厦门独有的。你刚才其实我已经跟我们提到了这个中秋的时候，厦门有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博状元饼，这个其实是厦门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了。
对，你应该叫它叫这个我们的传统桌游，这样大家比较好。
传统桌游
不要说成赌博嘛，对不对？只不过带点彩的桌游多好啊，增加
赏明月吃月饼，然后还有一点桌游性质。
对，
哎，那对庄静来说有什么？对，有什么是你觉得离开厦门之后觉得厦门的独特之处？
我觉得厦门是一个特别文艺浪漫的城市。
文艺浪漫的城市，这两个词都是这个大家去旅游的时候非常心动的词汇。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就请庄静跟我们聊一聊这一份文艺与浪漫到底体现在哪里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现在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为您提供求职和失业救济的一对一帮助，请通过访问 www.spl.org/yournextjob-zh 寻求中文帮助。我们无法回答有关已向就业安全局提出的任何失业补助的问题。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it 将于明年开通新的 Link 轻轨服务，我们希望得到您对我们2021年轻轨服务计划的反馈。只需几分钟，您的意见将帮助 SunTransit 了解您最需要服务的地方。请在9月25日之前访问 suntransit.org/SIP， 就是 suntransit.org/SIP 参与反馈。
信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正式与您在电波相遇。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省份呢是福建省，刚才我们两位小伙伴，一位来自福州，一位来自厦门。庄静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两个词汇来形容厦门这个城市，是文艺与浪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他跟我们解释解释这两个词是怎么跟厦门联系在一起的呢？庄静，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谢谢叶子。文艺和浪漫，我觉得厦门的鼓浪屿是一个特别好的代表。厦门市里面有厦门岛，然后鼓浪屿它自己是一个比厦门更小的一个岛，它就在厦门岛的边上。鼓浪屿呢以前是好像是被曾经被就占领过，被英军占领过，上面有很多国家的领事馆，所以鼓浪屿上面的建筑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它融合了很多国家的建筑风格。然后鼓浪屿呢还有一个称号叫钢琴之岛，它上面随处走在那些小巷子里面随处都能听到弹钢琴的声音。鼓浪屿上面有一个钢琴博物馆，我印象很深，是就我以前小时候会经常去，我很喜欢里面有一个钢琴，它是会自己弹的，就像最近乐高新出的一款钢琴的玩具一样，就是他没有人去按那个琴键，他的琴键会自己被按下去，并且自己发出声音。要知道那个钢琴是好久好久以前建的，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特别的有意思。
对你提到的这个鼓浪屿呢，其实有"不游鼓浪屿，枉费厦门行"之说，而且鼓浪屿确实是这个小资文化或者浪漫小清新的典型代表了。哎，不知道这个道林有没有去过厦门？哦，你肯定是去过厦门，有没有去过鼓浪屿呢？
被你说对了，我就没去过厦门。
哎，
啊，
可是你不是
也
在
不
厦
能
门
这么
转过
说
机
啊。
吗？
对对对，这就算去过厦门，哇，那我去的地方可多了啊！这飞机一条线飞过来，我就是环球旅行了，就简直。
对，但你没有在厦门这个旅游过是吗？
说实话，就是福建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旅游过，我旅游都在福建以外的地方。
对，其实大家经常这样，就是省内游会比较少，但是只有省内的人其实才知道一些比较切合当地风土人情的，比如说，哎，当地人到底会去哪儿？再比如说，当地人到底会吃些什么，是吗？
我觉得这可能跟福建的这个地理条件有关系，因为那实际上就是大家印象当中觉得好像，比如说四川是一个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一个就是很难到达的地方。实际上，福建省就是比四川的封闭程度叫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比如说，福建所有的河流都是在省内发源，最后流到海里，因为周围都是被群山环绕，而且在很久很久的年代，就是很长的时间里，就是福建的铁路非常的不发达，就是要绕很久的路。比如说在福州，你要去附近的就是地方，你开那个路，很多都是山路，都要开很久很久。其实，所以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在福建省内旅游并不方便，反而不如你直接比如说坐火车去北京，更加的不便。
哎，对，道林说的这个非常，让我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去福建的时候，其实是去这个福建的武夷山。我是浙江人，其实离福建也不算那么的远，但是那一趟开往福建的列车真的坐了好久好久，而且当时火车好像是不能穿隧道，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么。我不知道是那么强的这个隧道钻洞的技术呢，还是限于其他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火车是不通过隧道的。然后福建的山
对，
特别特别的多，直到后来，我觉得随着铁路系统不断的发展，甚至后来高铁都可以通去这
对，
个厦门了，真是让我觉得跟小时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现在高速公路也特别的发达，像以前，就是比如说在福州，你要去周边的地方，比如说连江、永泰，你都觉得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但这次回去，就是我有去一些周边的这些地方，就才发现，哇，我的天啊，原来离福州这么近，就是开车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以前的年代，在就没有高速公路这些的年代，开车就可能要，甚至要一整天。
对的，既然这个道林没有去过厦门，那今天庄静是不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介绍一下厦门，厦门到底有哪些可玩的好吃的地方，同时也是顺便给我们的道林普及一下，说不定下一回你再经过厦门的时候，无论是不是转机，都可以留下来好好体会一下这座城市。那么我
没
们
错。
就请庄静来跟我们聊一聊，哎，厦门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鼓浪屿，但是我们知道的，比如说有名的，还有比如说厦门大学，然后再比如说集美学村，再比如说这个中山路，当然地地道道的厦门人知道的肯定比我们更多了。
对对对，请描述的一定要详细一点，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去了。
这个又说笑话了，又说玩笑话。好，庄静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吧。
啊，好的，就是厦门除了鼓浪屿，我觉得一定要去的还有中山路。中山路它是它的建筑特色是叫骑楼，它的意思就是它走在第一楼的时候，就厦门经常下雨，然后这个楼有个好处就是你走在它一楼的时候不会淋到雨，因为它一楼是就相当于凹进去的。我不知道我这样描述你们能不能 get 到那个画面。
对，可以简单的，因为我有去过厦门，所以说那个画面感一下子就浮现了。
嗯，确实很有画面感，骑楼嘛，想象一下骑是怎么骑的，大家就知道了。
那么除了中山路你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骑楼这个特色之外，中山路本身是一个商业街对吗？
对的。他
叶志明对厦门很熟啊。
没有去过两次旅游，但是肯定没有我们嘉宾庄静那么熟了。所以说这个中山路是你们本地人平常会去的地方吗？
是的，会经常去，以前周末和同学约去玩啊，去看电影，去逛街，很大一部分都是去中山路。中山路
其实住在中山路吧。
那中山路的特色，那中山路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住在中山路的人一定会去的地方。
不是，那还是请庄静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中山路的特色是什么呢？
中山路特色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骑楼，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它很繁华，很热闹。其实我不知道它最早最早是不是就是商业街，我外公以前是在中山路住的，所以我怀疑中山路说不定以前有一部分是就是居民区，然后最早的厦门，然后一直到现在发源越来越热闹，就变成了商业街。
哦，那除了中山路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也是觉得去厦门一定要去的一些景点或一些地方？
还有环岛路，环岛路就是厦门环着厦门岛的一条路，然后在环岛路上你可以看到阳光、沙滩、棕榈树，然后很惬意的是可以在环岛路上和你的朋友们租那种双人自行车或三人自行车，在傍晚的时候骑在环岛路上吹着海风，特别特别的舒服。
感觉浓浓的这个青春电影的画面感好像就出来了，就是感觉不知道厦大是不是也在环岛路上？
是的，厦大的有一个门跟厦大的有一个门跟一个厦大一个沙滩就一路之隔，然后厦大有些楼是可以直接看到海的，厸大南松宿舍在山上，他们是直接可以看到海的，然后我们就称它为海景宿舍，海景公寓。
海景宿舍，难怪这么多媒体都把厦大评为这个是中国最美的几个学区之一了。哎，那么刚才从我们庄静的描述当中，也可以体会到这环岛路感觉就是很多在厦门拍摄的电影、小清新的电影或者一些电视剧，好像都会经常出现的场景。
对的，现在有非常多的电视剧都在厦门取景，从几年前的比较那个有名的一个叫《一起来看流星雨》
确实是
到今年最近好像有一部比较火的叫做《以家人之名》，都是在厦门拍的。
以家人之名也是在厦门拍的。这种一般这种影视剧过后，其实很多就是剧中的取景的场地又会迎来下一波的这个旅游的大热潮了。好的，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又要先进一段这个我们的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相信我们今天两位美食达人，庄静是一位美食博主，道林也是对厨艺颇有研究，肯定能好好来跟我们聊一聊福建人到底爱吃些什么，去厦门旅游，去福建旅游到底有哪些好吃的。那么在广告时间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美食波段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今天我们聊到省份是聊到的省份是福建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聊到了厦门跟福州这两个城市。在此刻呢，我们的节目要进入了这个深夜食堂，有请我们两位美食达人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心中的福建美食吧。在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庄静已经迫不及待地跟我们分享了他认为非常有特色的一道福建小吃，叫做土笋冻。我们也探讨了一下这个土笋冻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么除了土笋冻之外，还有什么厦门的好吃的、福建的好吃的要给我们推荐的？这回我们先从道林开始吧。
这个一说到这个福建，但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了，一说到这个福建的菜，大家肯定都会想到佛跳墙。
对，这个佛跳墙实在是太有名了，哎，但是我本人其实没有吃过正宗的佛跳墙。哎，如果要去，哎，我不知道是这个福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么奢侈，还是这个只有在重大节日才会吃呢？
就假如啊，你去福州旅游，然后你点了一道佛跳墙，最后结账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对这道美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这个价格让人印象深刻是吗？
是是是，你可能长期会问自己问题，我到底是被宰了还是被宰了还是被宰了，
还是原来他就是这个价格，
可能你并没有。
哎，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去比如说去福建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正宗的佛跳墙，或者说有什么馆子可以给我们推荐的，还是怎么样可以尽量减少自己被宰的概率呢？
一般来说就是如果要减少你被宰的概率，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吃到正宗的，它肯定是非常非常的贵。
嗯，
你不怎么贵的肯定就是不怎么正宗。一般来说就是，
价格也是衡量佛跳墙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最正宗的可能是聚春园，就是这个是就是大家公认的认为只是它就是它起源的地方。哦，说到这个佛跳墙，它实际上好像是一个浙江的厨子来发明的，所以作为一个浙江人，说不定你也可以在浙江吃到正宗的佛跳墙。
这个可能是在这个福建被发扬光大了，所以在浙江还挺难找到正宗的佛跳墙的。哎，不知道我们的庄静对佛跳墙是个什么想法，什么个看法呢？
我以前有吃过佛跳墙，我觉得佛跳墙它贵，可能是因为它里面的材料会比较难得一些，比如说鲍鱼，
对，
海参，
鱼翅，
嗯，
还有鸽子蛋，你看像鸽子蛋这种东西，平时谁会吃？
还有这个花椒，
对，
花椒，鸽子蛋是鹌鹑蛋吗？
正宗的应该是
就鸽子蛋，
就鸽子的蛋，对。
哦。
所以一般来说你看你去超市你很难买到鸽子蛋，对吧？
确实是。
所以你而且其实一次都是一大坛，最少是可能是8个人这种分量的。我是说传统上，当然现在有很多就是改良的各种变的版本，其实你也可以吃到很多平价的。本质上就是煲的比较好的汤了、当然建议有痛风这个怕嘌呤比较高的朋友要少吃。
对，这个佛跳墙是我们这个闽菜里面最有特色的之一了。那除了这，
但是你如果担心发胖的话，你是可以吃的。
因为里面其实是就是胶原蛋白比较多，是吗？
没有，因为你根本拦不住一个胖子想吃，他虽然担心但是他还是要吃。
因为所以借此来比喻，这个佛跳墙真的是十分的鲜美，让人欲罢不能， 对吧？
对。
那下一回
你看他的名字由来就是一首一两句诗嘛，就是叫弹起好像叫什么佛闻气场跳墙来，就是说就是佛就是和尚听到这个马上就翻墙过来吃，
就是好吃的都马上翻墙过来吃。
当然了，这个你很难说你是这个段子是黑的谁啊，是福州的和尚就是不守戒呢，还是没见识，还是墙很矮？
对，那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佛跳墙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闽菜里面非常有典型代表的。那除了佛跳墙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道林？
对，像福建的菜，在因为福建的这个地理特征，它既有山上的东西，也有海里的东西，经常以刀工见长，口味以就是酸甜为主。像福建菜主要就是以闽南菜和福州菜合在一起，就是合成闽菜。像很多有名的菜，比如叫荔枝肉，相信大家现在也很多人听到过。它并没有用荔枝，只不过是一种酸甜的口感，就主料还是猪肉。还有著名的鱼丸，像鱼丸也实际上在福州也很多流派，都建议大家去吃一吃。还有大家就看了金庸小说之后，那个《笑傲江湖》里面的讲的所谓的肉皮馄饨，我们福州人叫肉燕，这也是比较著名的小吃。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肉燕跟这个荔枝肉，还有其他的，哎呀，每想到的时候，特别是在这大晚上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特别想。
对，肉燕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经过一个，就是制作那个肉燕那个燕皮，那个皮跟馄饨它的区别就是那个皮它并不是面粉做 的那个皮是用肉做的，但是那个肉就要用那个木棒不停的捶打，就打成一个好像一张纸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拿来包那个。然后经常是冬天，比如说因为过年嘛，这个用的最多，那个店里经常是热火朝天，经常是两个精壮的汉子拿着两个木锤不停的拍打，梆梆梆的，很有画面感。
对，而且这个燕皮薄如白纸，然后颜色像玉一样，口感又软嫩，而且嚼起来还有劲，真的是福州特色小吃。哎，刚才庄静在我们道林这个描述肉燕的时候也插了几句，所以你也对肉燕是有所了解的是吗？
我在道林说之前我都不知道那个皮原来是肉做的，我就是觉得我很喜欢吃肉燕，我觉得它那个皮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
对，硬硬的脆脆的滑滑的，对吧？
对
对，这就是特色。完了，我把福建的大秘密暴露了。
对，所以从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哎，原来这个肉燕的皮是用这个肉做的。哎，那么在
而且是两个彪形大汉打出来的。
对，这听起来是个力气活了。
对，
那么
听起来就充满了激情。
对，那么来福州来福建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要吃的有哪些，一个土笋冻，一个肉燕，还有我们道林提到的这个佛跳墙跟荔枝肉。还有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呢，是庄静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他最喜欢的几道菜之一就提到了一个这个闽南的姜母鸭，是吗？
哦，是的，这是我的最爱。
你的最爱？哎，为什么这样一道菜会成为我们一个美食博主的心头爱呢？
我觉得它特别的香，就是它那个是用姜还有香油去先去炒一下鸭子，然后焖煮出来的，然后就光想那些料就觉得很香。然后以前 以前小时候也加上小时候的回忆吧，以前小时候去上学，上完以后回来我妈妈去接我，就会经常在学在上学的对面去买一个姜母鸭，然后那时候是冬天，就外面很冷，然后就坐在那个姜母鸭的店里面热乎乎的，然后吃完姜母鸭里面有姜嘛，就吃完也感觉特别的温暖。
哦，就是小时候跟妈妈一起的一些吃饭美食带，很多时候带来的是跟家人的一些回忆。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姜母鸭之外，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去福建旅游，要去这个尤其要去厦门旅游的话，还有其他什么是你推荐的，觉得是在中国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呢？
啊，我觉得还有春卷，我也特别喜欢。厦门的春卷和我们这边餐厅看到的春卷可能不大一样，就是叶子，你说到春卷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那的春卷一般就是给它包起来之后好像放进这个油锅里炸一炸，然后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里面可能是一些丝状的，这个可能有胡萝卜丝或者说萝卜丝之类的，不知道厦门的是什么样子呢？
啊，厦门的春卷它的皮是面饼摊成的，然后它不需要去炸，它是柔软的，我觉得这点是就是挺特别的。然后它里面包的是可以有很多种，有海鲜，比如说虾仁，然后也有鸡蛋条，也可以包一些猪肉，菜的话经常会包胡萝卜，还有包菜，还有很多其他虾米啊什么的。
我插一句啊，这个春卷其实可以看出，就是福建就是文化方面受北方文化影响。因为说春卷大家很难想到，但是如果就像北京人如果听到春饼可能就知道，因为像春卷在福州话里面它就叫春饼。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吃法。
对，刚才我们庄静在描述的时候好像就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北方朋友做的这个春饼，就摊得特别特别薄，然后裹上各种各样你刚才说的虾仁、肉丝、胡萝卜等等，哎，这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现在这个饼呢，跟那种就是跟你想象中的面粉的饼又是不一样，它是一种就一些特别软的面粉，就是它有一个像平平的铁板，你在上面粘一圈，然后就那么薄的饼，有点像越南春卷那么薄的饼。
哦，原来是这样。那下一回去厦门去福建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尝一尝庄静推荐的这道，也不知道算是小吃还是主食了，但是这个描述的画面感已经是非常，
看你的饭量了。
对，哎，太多了。
我没说错吧？
没有说错。还有刚才，哎，庄静是不是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海蛎煎？
啊，对的，
那也算是一个，可能是，是厦门本地的特色吗？
我一直以为是，我一直觉得是这个海蛎煎在台湾也有，不过，我去过台湾，台湾的做法和我们那边做法又不大一样。台湾的话，好像是。它的地瓜粉会多一些，然后它的鸡蛋好像是我吃的时候，反正我吃到的时候那个鸡蛋是摊在外面，就是然后厦门的话它的海蛎煎它是混在一起的，就鸡蛋、海蛎还有地瓜粉它是先混在一起然后再下去煮。
对，还有潮州他们叫蚝烙，其实这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说明对美食的爱好大家都是趋同。
都是差不多的，对，哎，这个厦门，然后福州，还有这福建省整一个省份，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之前我还听到过什么，永定干蒸牛头骨，还有这个爆炒双脆，还有什么酸笋小肠汤等等等等。
对，爆炒双脆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闽菜的代表。像什么爆炒酸脆啊，什么鸡汁穿海蚌啊，这种，这都是你买一些特别旧的食谱，就上面就会有。而且像闽菜，它会用很多的就是猪油、猪碗油这种，就是现在的菜谱都经过改良，你很难找到就是这种做法。
对，不知道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是不是也饿了呢？那么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们转眼就到了10:30，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想请两位来跟我们用几句话推荐推荐，给自己的家乡做个小广告吧，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去游玩。来，要不从道林开始说起吧。
福州嘛，
福州福建都可以，虽然可能你在福建省内旅游的次数不多对吧，但今天我们的这个庄静也是给你好好介绍一下厦门，下一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就顺路去玩一玩了。
其实福州虽然说这个比不上厦门这个庄静口中的二线城市，但是还是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很特色的地方，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就是有很多看上去好像活化石一样的地方，
所以福州在你眼
中，至于好不好玩，只有你们来了才知道。
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卖个关子，就是听众朋友们自己去了去看一看，福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文化，并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之前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福州当地的美食，那这绝对是一个你值得去看去吃去玩的地方了。那么庄静，
我跟这边的朋友就是外国人安利福州的时候，我经常跟他们讲一个故事，就是叫 Great Tea Race，就是当年在茶叶贸易当中有一个就是比赛，就是从福州出发看谁先到达伦敦的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Great Tea Race，
那可能会对福州有进一步的了解了。
对，
那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交给庄静，让庄静来给我们安利一下厦门吧。
好的，其实出于私心呢，我是想把厦门当做我的宝贝藏起来，越少人知道越好。当然那现在肯定是不可能的。现在厦门感觉很多人都知道，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去厦门哪些时间比较好吧。我觉得厦门的话，国庆前后去厦门挺好的。首先它不是夏天，它没有不会特别热，厦门的夏天特别热，而且经常会有台风。然后厦门的冬天呢其实挺冷的，因为厦门没有暖气，室内和室外一个温度，就冬天取暖基本靠抖。所以我觉得10月份、11月份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去厦门。然后整个福建来说的话，福州我像那个三坊，有个地方叫三坊七巷，挺好看的。
哦，谢谢你还顺便替我安利了。
然后
其实都不咋地，大家最好在家里待着，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安全第一。对不对？实在想去哪玩就请听我们的人在旅途。
这顺便给我们节目打了一波广告，庄静来继续你的话题。
对，然后对，刚刚补充厦门的话，还可以中秋的时候去，这样可以感受中秋厦门的氛围，
独特的厦门的文化。
要不要多带点钱，免得博饼这个玩得太大。
这个可以多带一些钱啊。其实我们一般不是直接博钱，就是博钱就是一些小礼品之类的。
对，大家都懂的，
只要博一个好的彩头嘛。
对的。
对，中状元。
对，然后福建我觉得有一个福建的土楼，永定啊南靖的土楼我都觉得特别好看，就是最近有部花木兰的刘亦菲演的电影。
哎，对，没错，
在土楼取的景。
花木兰是福建人，
其实这一点我之前不知道。
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通过相互学习相互了解知道了特别多其他的冷知识了算是。那么在晚间10:34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两位福建老乡做客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记忆当中的家乡，以及他们认为的家乡有特色的，而且今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了那么多家乡美食。那么国内 内现在其实这个疫情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很多地方也已经开放了。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对这个福州旅游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去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些地方看一看，去尝一尝这些美食。今天我们两位最热情最好客的这个福建小伙伴已经给你制定了一套这个福建旅游攻略了，那么一定要牢牢抓紧，记得去看一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谢谢叶子请我们来这里这个安利福建啊，如果厦门人太多的话，欢迎大家来福州。
这个是一种别致的安利方法。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下周一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